忽听外面响了三声，像是敲打铁板。洪景丽由小台上匆匆赶出，隔了一会领进两人，也未往主台上去见主人，竟由侧面树林中绕进，先还不知。后听张武与洪景低声论答，无意中回顾，才知洪景已将两个来客引到身后一桌坐下，并令张武准备酒食，就在当地陪客，连吃带看。原作三人一早起立让开，一个走向身旁一桌与人合作，一个同了张武往里走去，洪景便在一旁陪客同坐。来的是两个矮子，各穿着一身油绸子的雨衣，脚底一双短筒快靴，头戴一顶宽边毡笠，上蒙油绸雨套，虽是雨中走来，看去都是那么干净。雨衣帽套已在出进来时取下，放在一旁，毡帽却未摘下。衣服质料均颇考究合身，年纪不过二三十岁，神态从容文雅，语声甚低，一点不像绿林豪客。最奇是二人非但由头到脚一样装束，连形貌高低也都相似。先因帽檐太宽，戴得太低，没看仔细，来客又坐在自己身后，看了一眼不便再看。虽觉天下哪有这样形貌装束无不相同的人，既和洪景这样亲密，又特意引来身后一桌。张武陪同自己看戏，原是奉命而来，洪景不会不知，别处不坐，却令张武让位，又不枉见主人。分明是两个知亲好友才会如此。江飞一心注意前面对头，稍微动念也就丢开。沈红心静，耳朵又灵，先不好意思多看，也和江飞一样没有别念。后听宾主三人谈话口气，非但来客不是主人亲友，并还初次登门，又是新游开封起身到此，猛想起前在凡塔顶层所遇孪生弟兄，正是两个形貌相同的矮子，与来客差不多，只换了装束。那日看他好似两个寻常游客，如非带有兵刃，真像两个读书人，不像今日这样不文不武的打扮。心中一动，不由把头一回，恰巧两个矮子也正看他，头上毡帽已经取下，里面还带有一顶软钟，双方目光恰巧相对。沈红认出对方果是凡塔所遇孪生弟兄，想起这两人的本领手法快得惊人，曾在对面谈笑之间将自己兵刃盗去，临走重又交回，仿佛有心表示，暗中警告，当时怕他是敌人回来作对。后来告知老张，据说这两人并非恶意，不过因见自己弟兄防他看破行迹，好些做作，心中不快，故意点醒，表示真人眼力如何卖乖。后来想似看出二人年轻胆小，暗中练武，又偷偷住在塔上，一见人来先就情虚，这才没有计较。看他走时神气未必再来，但是人心难测，来历猜他不透，小心一点总好。如真再来，千万不可破脸，好好回答必可无害，便是所料的人也不要紧，迫于无奈，倒是可将师长名姓告知，立刻打发等语。后来这两矮子并未再来，可见不是对头，唯料到再次相遇，隐已对面，不禁点头陪笑道，二位尊兄想不到再次相遇。还未说完，两矮子竟如无觉，只看了一眼，目光便转向别处，一个与洪景说笑，毫不搭理，一个好似嘴角微动，暗中使了一个眼色，但极自然，仿佛对方认错了人神气。沈红见他不理，自然发僵，脸方一红。江飞见他回身与人招呼，也忙回头认出两矮，心方一动，见对方不理，猛出灵机，忙把沈红一拉，笑说，大哥认错人了，我们那日所遇两位高人怎会来此，我们想要拜见，前途自有相逢之日，何必这样急于相见。江飞侧身说话，原是语带双关，头见两矮面上均有笑容，洪景却现惊奇之色，越料对方绝无恶意，与老张所说相同。再看斜对面二贼又添了个带金牌的同党，正在交头接耳，低声说笑，似未留意自己，方觉大哥冒失，这两人如期为我而来， 或是有失用意，人在后面，我们不知。洪景必要招呼引荐，江湖上人行迹诡秘，如何当众不等招呼便先开口，想要警告，说他两句，又恐外人听去不便。正拉沈红的手，暗中示意，令其留意。张武忽领两人送来酒食，摆向后桌。试完又凑到二人身旁，陪笑说道：二位可要随便吃上两杯。二人方答：方才吃饱，你自招呼远客，不要客气。沈红猛觉腰间一动，被张武暗中捅了一下，自摸了摸腰，问兵器，疑其有失用意。张武以面现喜容道：田二爷吩咐，请二位尊客准备吃一点呢。二人听他说到准备二字低而且急，不留心真听不出，说完稍微一立，朝戏台上望了望，便自退去，引闻身后两矮笑声。江飞忍不住偏头偷去，洪景好似敬了两杯酒便自退去，微闻内一矮子笑说：主人也真为难，不能怪他。二人因见张武仿佛借话点醒，刚用饭不久，不怎会那样说法，梁矮又有主人为难之言。沈红首先想起，自从江飞回转，便各将兵刃暗器分带身旁。彼时张武恰正走开，因那兵器灵巧精细，便于佩戴，外人不易看出，张武不知自己带在身上。思此特意提醒，必奉田通之命而来，莫非眼前便要发生变故。心中一惊，四顾人都看戏，锣鼓打得正急，偷偷告知江飞，二人恰是不约而同有了警觉。再往前面仔细查看，就这不多一会，正面平台旁边三张桌子夜已坐满了人。因那地方偏在男女二老贼的旁边，前面有两根柱头挡住日光，离开主台又近，保住威严。差一点的手下人不愿受拘束，有来历的外客，或是主人至亲好友，均在小平台上受主人优待。余者也有专人陪往戏台，正面得看支柱落座，起看戏的人并在当地饮食，酒席流水一样随到随开，日夜不断。有点地位的小头领和分班特许入座的喽啰，均在主台之后，也有酒食，只没有客人吃得丰盛考究。主台左右两旁六张桌子，不是人数太多，轻易无人往坐。另一边还放着没端走的盘碗壶杯等用具。这时每张桌上均坐有四五人，内中倒有一多半腰间挂着三角金银牌，另外几个看去不像主人一面，并四心倒不久，也在大吃大喝，面上十九带有愤激之容，不时交头接耳，互视眼色。再看主台上面两老贼，本是认真看戏，男的还和主人偶然说笑，女的简直目不旁顺，看出了神，忽然同向主人问答，商议说了两句，便含笑起立往上走去，似有时事光景。斜对面桌上三贼忽有一贼起立，先朝二人瞟了一眼，转往台旁，朝三桌十多个贼打互相耳语了几句，忽然掉头，各把一双凶睛一同扫向二人这面，面上多带愤怒之容，神态也多凝恶。二人见此情景，越料对方已露敌意，突然如此，心正不解。江飞猛想起来时已久，两个贼徒被困铁牢之中，也许老贼师徒同党已有警觉，想拿自己出气。照理师叔所说，对这些贼党非但不要胆怯惊慌，反要格外镇静，行若无事，不令看出深浅，并还表示贼徒被困乃我弟兄所为才妙，心念才动。忽听叮铃铃一串铜铃响声，由后厅和各处传来，声音响得又密又急，料知贼徒被困，夜已被人发现，或是贼徒学到疑解，扯动旁边铜环，发出告急信号。老贼师徒当众丢死大人，定必不甘，自己偏又同在此地，必难免于无事，忙打手势令沈红小心戒备。沈红也早看出不妙，刚把手伸腰间，握着钩镰枪柄，表面仍装看戏，一有变故当时便可应用。正在戒备，耳听身后两矮低语，用不着这样急法，也不知是否在说自己。 张五忽由侧面匆匆赶来，笑说：“那马不许人近身，无法喂他，他已关了一日夜，想牵他出来溜上一趟也办不到，为还有两日才能起身，请快自己照料去吧。”二人见他虽是满面笑容，语声急促，料知事变瞬息，奉了田通之命来请自己暂避，随口答应，忙通起立。刚一转身，瞥见前面桌上贼党全都怒目相视，中有两人突然立起，似要赶来。主台上老贼忽将忽微摇，重又坐下，已似怒极。二人毕竟年轻，未经大敌，见此形势到底有点情绪，匆匆跟了张武刚刚走出棚外，仍由原路绕回。迎头先是商议同了两个短小精悍、目闪凶光的短装少年，满脸怒容狼狈走来，内中一个病还受伤，身上好些血迹，有两壮汉扶住。张武忙拉二人往旁一让，忽听怒喝之声，回顾先两挂银牌的贼党抢上前来。张武见二人还在张望，低喝：“还不快走，马已备好，此时雨住，正好起身。”十二，凌空飞堕黄衣人神，将二人忙往棚外树下一闪。江飞忙中侧顾，二贼正向自己三人怒视狞笑，嘴皮微动，似见同党贼徒受伤不轻，不愿再寻别人晦气，匆匆便由旁边赶过。微闻内中一贼冷笑说道：“法魂当不了死，看这两个小狗躲到哪里。”说是三人夜已走往林中，一会便绕到方才小山脚下。张武低声说道：“这里地势偏僻，还可窥探戏场对头动静，铁牢中的双环竟会被人偷去，两小贼偏又受伤被困，如非石灰上留有别的脚印，还当两小贼偷去。就这样，二寨主还是疑心他们。”这两小贼说话又极强横，二寨主夜已激怒，看神气连本宝二位寨主也无法忍耐下去。田二爷得信在先，料定生出变故，我们主人想要两面兼顾绝办不到，老贼师徒又是那么骄狂可恶，使人无法忍受，断定少时多半破脸。好了，当时勉强交代，从此树下强敌，一个不巧当场动手引起凶杀，老贼阴险狡猾，无论何事都有心计。田二爷一见两小贼被困，又在暗中传令，把本宝各位有本领的头领一起调往戏场，装着看戏，将这伙无耻鼠辈暗中看好。事前并令我们将二位尊客隔断，以免吃他的亏。我们料定老狗男女本领虽高，带来的人共只十五个，倒有六个废物。他见我们人多，吃亏的事项不肯做，至多要保主交出带双铁环的人，或是置身事外，不再过问。我们连一个铁连环都保不住，被人偷走，已丢大人，再将二位支出，以后江湖上如何还能立足？二位寨主这口气绝输不下，老贼定必交代几句过节，或是说上一些无理的话，一怒而去。二位走到路上起步，危险万分，如在堡中暂避固然无事，一则老贼阴谋毒计甚多，日子亦有罗网更密，倒不如出其不意，趁着此时雨住，就此起身。花云豹日行千里，只一相隔半里之外，多好轻功的快腿也追他不上。休说老贼没有防备，方才雨大，难于发动信号，就将他那船牌信号发出，有一两处关口凭着这匹马也可冲过，何况田二爷夜有准备，本人也许还要跟去，所骑虽不如花云豹那样又快又有长力，也是本宝第一匹快马，前半路程多半可以赶上，刚巧赶过那两处关口，放心好了，我奉命来时，田二爷正赶往前面，待二位准备那两匹马，先防花云豹倔强不肯听说，来时遇到同伴朝我打手势，不知何故竟是顺手，如今马全备好，行李也扎在马上，银缸喂饱，又防贼党警觉，命令二位在此隐伏等候，待借而动，等田二爷招呼，便冷不防冲出堡去，如非堡门道路不对， 田二爷好似还有别的顾忌，此时便起身了。说是三人夜已走上假山，藏身时候向前张望，果然下面正对戏场，虽有炉棚挡住，不能全数看到，因那席棚搭得又高又大，台前一带人可望见。来路所闻贼党喝骂怒问之声已止，宾主双方似在平台之上争论，交代过节，戏并不曾停止。跟着便有数人同两袋银牌的贼党匆匆赶出，去往棚侧马棚之中，准备敌人袁成的马匹。